美国支持以色列对拉法有限进攻，称可以切断哈马斯收入。普京就职遭抵制，匈牙利出席暗示其未来角色。肥猫事件霸榜，网友话盖过广东高速几十条人命。广东梅大高速老人下跪救人，引发民众反思。德国派遣两艘军舰前往太平洋援助台湾。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8号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新闻开始之前，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芝加哥的列尊娜的经历。列尊娜在做白内障手术前被告知血糖过高，无法手术。她在尝试三高代谢补之后，血糖有明显的改善。
一个月到呢，即是吃了一瓶呢，低了都有都几理想。即是个护士给我看那个指数，即是350就差不多跌了成90度。我说哎，这么好。就順利做了那個白內障的手術，做了一隻，再過10天又做了另外一隻。
列尊娜不單止成功接受了手術，還發現自己的皮膚變好了，夜間不再頻繁起床。
我覺得他對排毒就真的挺有效了，個人的反應不同。
三高代謝補旨在通過調節和平衡身體各項機能，促進器官和生理系統恢復正常代謝，修復自身的療愈能力。健康補充品的效果因人而異，列尊娜的體驗可能並非典型。我們鼓勵大家在嘗試新產品之前，諮詢醫療專業人員，了解更多訊息請訪問健康520。7日，美國政府初步批准內塔尼亞胡當局接管埃及和拉法過境點的行動，并宣布可以支持有限行动。请听报道。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7日声明指出，昨晚的这次行动旨在切断哈马斯向加沙走私武器和资金的渠道。亦是在当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说，目前以色列的军事动态看起来好像是一场重大军事行动的前奏。美国仍然在关注接下来发生的事态。他说以色列所讲的一件事非常准确，那就是哈马斯控制住拉法过境点的加沙一侧的话，会从开放的过境点中收取收入。他强调在军事行动之前疏散平民是正确的举动，美国在后续仍然需要看到他们获得充足的设施。另外，米勒亦反驳了关于哈马斯6日声称接受停火建议的讲法。米勒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上个月尾以色列同意了美国提出的人质交易提案，这一方案进行了足够让步，这个就是我们摆在台面上的报价。哈马斯似乎在公开声明里面表示，他们昨日接受了这项提议，但并非是这样，他们只是提出了他们的方案，我们正在观察细节。他说哈马斯没有接受停火提议，而是作出回应，并在回应中提出了几项建议，而以色列和美国的方案仍然摆在台上。在最新的提案中，哈马斯要求改变了第一阶段释放人质的时间，要求从每3日释放3个人质改为每7日释放3个人质。尽管以色列提出的三阶段协议要求的第一阶段的42日内释放33名人质，但哈马斯说将会释放33名人质和人质为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7日表示，哈马斯昨日声称接受停火，目的是为了破坏我们的部队进入拉法的计划。他说拉法行动的目的是带回人质并消灭哈马斯。而以色列在先前的行动已经证明，对哈马斯施加军事压力是人质返回的先决条件。他说以色列不会允许哈马斯恢复在加沙地带的邪恶统治，亦不会允许该组织恢复军事能力。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和哈马斯双方仍然在开罗进行谈判。 内塔尼亚胡话，除了开罗谈判之外，以色列仲将继续进行军事行动。他指出，占领拉法过境点是摧毁哈马斯剩余军事和统治能力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普京在7号举行就职典礼，大部分国家宣布不去参加，但去的少数几个国家中包括欧盟国家匈牙利。匈牙利亦是习近平这次访欧的主要目的国之一。针对在全球不同阵营集结的当下，匈牙利未来是否会完全倒向中俄阵营的质疑，有学者接受本台采访表示，匈牙利未来扮演的角色很可能会在欧盟的内部引起混乱，如果和中共合作，这样这个国家就需要欧盟保持警惕。请看报道。
台湾淡江大学外交系副教授郑钦武对本台说，匈牙利上个世纪在中东欧国家里面民主转型相对比较成功，不过现任总理欧尔班即位之后，他的政策经常和欧盟的基本价值背道而驰，人权指标、法治方面相对落后，亦受到欧盟的制裁，欧盟几乎停止相关的一些补助，这个时候中共的资金就补入来。郑钦武说，因为匈牙利相对亲中共，在乌克兰战争他是支持俄罗斯，不主张向乌克兰提供支援，金钱援助乌克兰欧洲议会的50亿欧元的援助案多次被欧尔班挡下来，所以欧盟几乎要动用表决来剥夺匈牙利的否决权。这次习近平将匈牙利当作出访的三国之一，因为中共在匈牙利有很大量的投资，包括比亚迪，包括长城汽车，都陆续到匈牙利去投资。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在欧洲只有在匈牙利设有分行，可以看出中共和匈牙利之间的合作密切。郑钦武指出，匈牙利可能会成为中共在欧盟内部的内线。他说，有人形容匈牙利是中共在欧盟里面的一个特洛伊木马，匈牙利很可能就会扮演一个中共在欧盟内部策应的一个角色，甚至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在匈牙利设厂，然后直接输入欧盟之后可以避开关税。另外，匈牙利也是中国重点投资的国家，占中国在中东欧国家的投资的三分之二以上，所以匈牙利很需要好像中共这样一个能够不断提供支援、稳定他们执政的态势，这个亦就是欧尔班对中共非常严重的依赖。
近日21岁小伙肥猫投江自尽事件掀起舆论巨浪，并接连数日霸占微博热搜榜，引发海内外华人圈的关注。然而亦有网友对此表示质疑，认为在广东梅大高速死者头七未到之前，五一的整个假期期间，微博都由肥猫投江事件霸榜，显得十分诡异。请看报道。
据悉，公开消息显示，伴猫是一名21岁的游戏代练，2022年通过手机游戏认识了27岁的女生谭某，期间谭某会以各种的理由向伴猫索要转账以及礼物，而伴猫每次都会满足她。为了维持女友的高消费，伴猫独自一个人住在出租屋里面将近半年的时间，每日都靠点外卖来维持温饱。消息说，谭某和伴猫约定好在今年五月左右结婚，四月初谭某以不能够为我提供情绪价值向伴猫提出分手，而伴猫则是极力挽回，并将身上仅剩的66,600元人民币备注自愿赠与转给谭某之后，于4月11号在重庆长江大桥跳落去，伴猫的尸体已经在5月3号火化。在这个同时，网络上亦热传伴猫去世之前的最后遗言，他坦言说，打单都吐血了，没钱医病，钱都给了女朋友了，我不想吃蔬菜了， 我好想食麦当劳，让好多网友相当心痛。事件登上热搜之后，大量民众自发悼念伴猫。5月3号开始，重庆长江大桥摆放了好多鲜花、麦当劳、奶茶等来纪念伴猫。但随后不少网民发现，他们要求送到长江大桥的外卖是空包，里面没有任何食物，而奶茶则是用白开水替代，引发不少网民的不满。随着茶百道、蜜雪冰城以及女友谭某现身公开道歉，然而诡异的是，伴猫4月11号跳江之后，他的姐姐不断在社交平台发声，但却没有人关注。直到5月1号凌晨，广东省梅陇高速公路，即是梅大高速公路，发生大面积坍塌，导致近百人死伤的事件发生之后，伴猫事件突然登上热搜，令不少网友和自媒体人都觉得事件不寻常，就好像是官方在转移视线。而在这个之后，该事件遭到大量网友质疑，说古怪。五一期间，前30的热搜词条有13条都是伴猫，热搜榜首亦都是伴猫的消息。而在梅州高速公路上遇难的50多人，他们的名字全部都没有公开。而政府至到而家为止，冇公开到底有几多车辆喺高速公路上出事。对此，有广东网友内涵话：心痛伴猫嘅遭遇，为佢感到惋惜。呢一日上热搜占用公共资源，亦唔系个事，希望早日解决。另外，感觉伴猫嘅姐姐气亦几多嘅，发自己喊嘅影片有啲做作。对此，评论区仲出现诸多的谩骂言论，意思招惹了水军。亦有网民评论话：这个事件咁大，咁建议五一延长五日，日日挂热搜，挂咗好几日啦，走向越来越似网红公司的剧本，结果被咁样炒作起嚟啦。微信公众号《历史押韵》的作者徐鹏发文话：喺而家嘅舆论场上，好多我哋能够睇到嘅嘢，都系人哋想我哋睇到、允许我哋睇到嘅，俾我哋精准嘅信息投喂。同样嘅道理，嗰啲唔想让我哋睇见嘅，最常用嘅方法就系用新嘅热点冲淡旧嘅热点。佢质疑话，梅州高速公路塌方一事中，唔理系人数，亦或系恶劣程度，定系社会影响，亦或系新闻嘅时效性，亦或是讨论带来的社会意义上睇，都应该完胜伴猫，但这个热度为什么却完败呢？
广东梅大高速塌陷至少造成48人死亡、30人受伤，更多的现场数据遭到中共掩盖，期间有一则关于梅大高速老人下跪救人的报道引发诸多关注。有评论人指出，这篇报道令人感到特别感动，感动之余更带来深深的困惑。请看报道。
据悉，在事故发生当日，姚先生一家从梅大高速塌陷现场幸存，载住一车七人的商务车在塌陷地带之前撞到翘起的公路残骸爆胎，因此没有在凌晨冲下去悬崖，乘部车的人幸免于难。而在这个之后，他们为了不让高速公路上的其他车辆冲落悬崖，立即打开手电并挥手，迫切示意高速公路上的后续靠近的车辆停车，并且打电话报警。但是他们遇到的车辆只是减速，没有停落来，不少的车辆无视他们的警告，就在他们的眼前冲落了在远处看不清的断崖。在这个之后，姚先生的岳父迅速翻过护栏，选择站在高速公路的旁边靠近车辆指挥示警，但是他亦仍然眼睁睁地看着一些车辆越过他，继续冲向没有光亮的塌陷地段。为了不继续看到更多人遇害，姚先生的岳父将自己的安危抛于脑后，他直接跪了在快车道上，为了不撞到人，前头的车辆终于停了下来，车上面的人原本伸出个头来想闹，不要命了咩？ 然后发现其实对方是救了自己的命之后，车里面走下来一位阿姨，亦跪了在姚先生岳父的面前。对此，微信公众号评论人二相感慨话，老人下跪的那一刻，其实将自己的生死置于度外，选择的是大义和利他主义。他引述朋友将军的话讲，总觉得这个跪求停车比著名的电车难题更有意义。姚先生的岳父面对极大的不确定性，让司机停落车来保存性命和自己被撞飞两种可能性，而且后者的概率和风险极大。但是他说，我无所谓了，心里面已经做了抉择，做好了准备。二商话，那些看到了七个人挥舞手电示警没有停车的司机，以及拒绝被逆行的老人挥手叫停的司机，最后跌落悬崖，好可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几个没有停下来的司机或者在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此选择了无事。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如果他们选择了信任，选择了停车，那他们帮忙的就是他们自己。不同的抉择决定的是瞬间的生死，这个太令人唏嘘了。
德国当局7号朝向印太地区派遣两艘军舰，以在争议频发的南海地区对中共进行武力威胁，加强台海临近地区的欧盟军事存在。请听报道。
在台湾总统就职典礼即将开始之际，中台之间的紧张态势加剧，同时中共在台海地区的异动亦不间断。德国国防部指出，围绕北京的紧张局势被该地区的自由航行和贸易路线通行带来了压力。到目前为止，欧洲大约 40% 的对外贸易流经南中国海。德国国防部部长皮斯托里斯说，换个角度看，德国需要在印太地区表现出支持基于国际规则的秩序的做法，因此德国的军事存在很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补给舰法兰克福号从威廉港启航，巴登富腾堡号护卫舰则从西班牙罗塔港出发，两艘船将在海上汇合，然后驶往加拿大哈利法克斯，然后继续前往印度太平洋。这些船只将穿越南中国海，但还不清楚他们是不是也会好像美国一样穿越台湾海峡。此举肯定会激怒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皮斯托里斯说，由于几艘盟军海军舰艇已经通过台湾海峡前往台海，亦显然是一个选择，但还未做出决定。2021年，一艘德国军舰近20年来首次驶入南海，和其他西方国家一起扩大地区军事存在之余，同时对中国的领土野心进行威胁。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